第54集。
我市重点中学好比古代帝王的爱妃宠妾，金屋藏娇，玉林护美，红烟照之，紫光还之。校长您听听，这能是学生的语言方式吗？
哎，是啊，不太像学生话。可也不一定，现在的学生啊都爱在网上转。
也许我们的某些同行也参战了，他们看着咱们学校突飞猛进的发展变化，气不打一处来。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。校长，你看咱们该怎么办呢？不采取些措施会失控的呀。
这样吧，你们马上回学校去。第一，暂时关闭我们重点中学的校园网。第二，李副校长你负责一下，明天通过有线广播向全校师生颁布纪律，要求不参与论战，不接受采访，不在校园内谈论此事，更不许与外人谈论此事。
仅靠几条纪律恐怕也限制不住啊。
那就考试，隔一天考一次，非常时期，非常策略，每天考一次也行。不研究了，就按我说的办吧，我也不多留你们了。
李副校长和曲老师双双站起来。杨一柳说，
曲老师，你把那几页纸留下，我要认真看看。
晚上，穿着睡衣的杨校长坐在床上，翻看曲老师留下的厚厚一摞纸。他摘下眼镜，揉眼眶，揉了一会儿，自言自语道：
哎，李一红啊，李一红，你呀，你呀，你看你把事情搞到什么地步了。
又看了一会儿，手机响了。杨校长从床头柜上拿起了手机。
一红，你在哪儿？
我在往家走的路上，估计现在已经11点了，不愿让你下床接电话，就试着给你打一次手机，怕回家后再给你打让素素听到不好。
此时李一红正孤零零走在路上。
你怎么会在路上？
我留下纸条偷偷出院了。一柳，我对一切表示深深的歉意，但我的观点并没有改变。如果我哪一点做得不对，那也不是因为别的，仅仅是因为我不愿做两手委员。我希望在这一点上你仍是最理解我的人。我现在觉得很孤独。
我现在更觉得很孤独。太晚了，你快回家吧，我困了。
他放下手机，刚拿起那一摞纸，电话响了。心烦意乱的放下那一摞纸，他不想接，可电话响个不停，他只得离开卧室去接电话。电话另端隐隐传来一个男人愤愤的声音：
杨校长，杨一柳同志，有你们这么办事的吗？搞什么名堂？你要是不同意接受我儿子转学，那你可以明说嘛。为什么生米做成了熟饭，现在要把我的职务和名字公布在网上？
那不是我干的。
不是你会是谁？
你问我，我问谁？
他啪地摔下电话，还不解气，又将电话线拔了。做完这些，他再也忍不住，双手捂脸，无声地哭了。李一红已走到家门口，他又一次怀着希望按手机，还是不通。他仰脸看看夜空，深吸一口气，揣起手机，推开了家门。素素在自己的小屋里上网，网上一阵阵枪林弹雨，一处处短兵相接，使他联想到黑云压城城欲摧，甲光向日金鳞开，城头铁骨声犹震，家里金刀血未干之类诗句。而素素则是哪个对李一红出言不逊，那个就是他的网上之敌。他已经无暇思考对与错，也不管谁是六中的，谁是重点中学的，更不管谁是学生，谁又可能是师长。那天晚上他是豁出去了，想讽就讽，想骂便骂，谁叫他们侮辱他的父亲呢？目不转睛地盯着显示器屏幕，素素脸颊上都淌汗了， 汗珠无声地砸落在键盘上，素素甩了甩双臂，双手互相抻了抻手指，又快速地敲击键盘，屏幕上出现一行字：坚挺李一红，骂他的人都是猪、野狗、癞蛤蟆。以上字转眼消失，另出现一行字：对不起，网站已关闭。
混蛋！
他听到有人叹一口气，回头见父亲不知何时站在身后。李一红摇头，不赞成地说：
女儿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
爸，你以前从没找人骂过，别人骂你我心里难受。
素素起身扑入父亲怀里哭了。李一红轻拍他后背说：
你要相信一点，爸爸并没有做什么不光彩的事儿。
可你做了。
那你还帮我？
因为你是我爸爸。
那你就不对了。
就你对，你看你搞出了一场多大的事，你不是政协委员吗？政协委员不是应该促进社会和谐的吗？这就和谐了吗？
有些不公平的事需要有人把它指出来，人人装聋作哑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那是虚假的和谐。
李一红在素素的床边坐下，掏出烟说道。素素劈手将烟夺去，撕破烟包扔进纸篓。李一红反而笑了：
我不吸，只不过得闻闻，以后我真的戒烟了。
爸爸，你消失几天吧，有些明星惹起了风波都用这一招。
我又不是明星，再说了，我也不认为我惹起了什么风波，别替爸爸担心，没那必要啊。
他将素素抱起放在床上，替他脱了脱鞋，盖上线被。
太晚了，明天还要上学呢，就这么睡吧啊。
爸，听说你吐血了，我姐、哥哥和嫂子我们都吓坏了。
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没事，只不过是爸爸对自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，看来我还不像自以为的那么有涵养。乖女儿，闭眼睛。
素素听话地闭上了眼睛。李一红起身拔了电脑连线，合上电脑，关灯，悄悄退出。坐在床上，李一红戴着花镜，又在看老馆长的事迹材料。老馆长曾经说：
经常有新委员问我，我们政协委员究竟应该起什么作用呢？我认为啊，我们首先对党和政府起到的作用应该是拾遗补缺。
早晨，素素骑着自行车是在上学路上，被几名重点中学的男生用自行车拦住去路。一名男生斜眼看素素：
李素素，久违了呀，转到六中去更是一块宝了吧。
嘿嘿，听说你那个是政协委员的老爸吐血了，哎呀，好悲壮啊，我们有没有幸参加他的追悼会呀？
你们想干什么？
看什么？你总爱穿白色的衣裳，我们看不顺眼，帮你染染。
于是几名男生同时从车筐里拿起射水枪，一起朝素素射击。素素吓得急忙捂脸抱头，他好像听到了周家川、王连举等六种男生的声音。那几名男生跑掉后，素素低头看自己的衣裳，已是黑点、红点、黄点、绿点，乱七八糟的一片片点子。他气得流泪了。周家川一边脱自己的上衣一边说：
你看，非常时期对你实行重点保护是必要的吧。
同学们在静候老师来上课，素素穿着周家川的宽大上衣，表情还是很委屈，而周家川坐在他旁边，只穿着红色的圆领背心。刘老师走入教室：
对不起同学们，迟到了几分钟。 老师们刚刚开完一次全体教师会议，现在我宣布会议决定的几条严格的纪律。第一，我六中学生一律不得再在重点中学的网站发帖子，参与所谓的一红风景